很多朋友一开始创业，他就是会来问我，我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去融资？他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开始做出来，就想要去找投资者投一笔钱给他。这样子的类型的创业者，他往往会忽略掉这个业务。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是犯过这个错误，我们花了9个月的时间去融资，然后结果一分钱都没有拿到。过早的去融资，很可能就会让你死在融资的这一条道路上。如果你有业务的话，钱会自己来找你的，这些投资家他会自己把钱送上门，他怕你不要，不怕你要的多。
你在收听的是由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今天我们请到节目来的这位嘉宾呢，他其实是和我同年的一位朋友，都是96年的朋友。那我觉得他的一个身份呢，是可以说是青年创业了哈。但这个青年创业本身蕴含的东西呢，不仅仅是创业这么的简单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待会我们可能可以请他来谈谈他为什么想要创业，他有创业的这个念头的原因是什么。而其中呢，我觉得他有很多的一些故事跟观察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其实洪耀你知道吗，我在第一次看到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打自内心的非常的钦佩他。我觉得在这么年轻的这个阶段当中，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不管是他的人生经历好，或者是他的在这个商业里面运作的这些经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把握商机，还有很会把握机会，而且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开门见商一直要传达给所有的听众的一个理念，就是机会其实它是无处不在的，就是你懂不懂得去把握它而已。
是，那这位仁兄啊，或者说我的朋友呢，他的创业故事要从他5年前的时候，可能这个妈妈不幸这个患癌，然后因为癌症而去世的这件事情了哈。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就让他意识到说，其实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没有足够的财政的这个能力的话，可能。他用的词可能会比较残酷一点点，叫做穷人在这样的一种情形是不能生病的。这也触发说他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念头，说我一定要变得有钱，我要创业来让我的生活跟我未来可能有一个新的家庭，我的家人都可以活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啦。虽然说我们常常说钱不是万能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钱万万不能是大家深有体会的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个当时候的一些无奈，或是说一些觉得说自己的无能为力吧，这样说无力感啦，是触发他创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其实刚才这个洪耀所说的这个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这个可能是很多的企业家他在开始创业的时候的一个推动力。但是我相信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大家就会发现说，在里头的这个收获呢，可能他得到的这些价值远超过金钱，他会在他的创业的道路当中去找到很多不同的不管是满足感也好，或者是学习到新鲜的事物。那么其实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位朋友呢，他的创业这几年的经历，其实在途中他经历了目标群众的一个转向，就是方向上面的一个转变，还有更多方面的构想跟拓展。那么因为洪耀你跟他是脸书上面的朋友嘛，
对对，
所以你应该是跟他是比你应该是比较了解他的这个历程的。
是，
那今天一个是了解他历程的这个主持人，然后当然呢，我们还是要请到这个主角本身，这位年轻的创业家 Kelvin 来跟我们好好的聊聊。Hello Kelvin， 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们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Hello Kelvin， 好，我们都同年了，今年是25岁，但是呢，你在创业圈这个部分已经有5年的经验，就是说你其实在大学的时期，应该是大二的这个岁数的时候，你就开始创业了。那是什么原因开始让你踏上这条路呢？然后这条路其实你从今天看回去，它给了你跟同龄人一个怎么样不同的一个体会？
那时候就是5年前，就是我妈妈就是患上癌症，然后我陪她去做化疗，做了1年，到最后还是不治吧，就 他去世的之前他就有跟我说，就是他要求我无论如何都要把书念完。其实我本来是不想要读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个 diploma 的文凭了，我就想要找工作，就开始进入职场了。可是因为这也算是我妈妈的一个遗愿啊，所以我就去拿一下，去尝试申请一些奖学金，没有想到就是也幸运的就拿到了，所以我就可以继续升学了。所以我在第一年的时候就开始着手去创业了。因为像你刚刚也有提到嘛，就是我在我妈妈去世过后，我很明确知道一点，就是如果我继续不走回他们我的父母或者是我的这些亲朋戚友的原路，就是去打工的话，如果有一天我自己也像我母亲这样子生病的时候，很有可能下场还是会一样。所以我就不希望这样子的下场会再一次发生了，不管是在我自己还是在身边的这些亲戚啊家人也好，我都不希望有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我就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啊，身边的这些亲戚，他们那种比较健康的，然后就算患病他们也能够很早发现的最主要的原因，我观察了一圈，我发现他们全部都是经商，都是做生意的。所以我就决定了，我在这大学这3到4年里面，我一定要尝试一下去学习如何去创业，然后想要在以后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呢。毕竟来自贫穷的家庭是真的是很不容易，如果你要一边创业然后一边升学是很辛苦的。所以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啊，那个心路历程。
是，其实我听到 Kelvin 分享他的这一段的经历，我还蛮能够 relate 的，因为其实我个人的经历跟你有一点像，就是我妈妈也是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就生病了，然后我跟我哥哥就必须要提早的去独立，然后我也非常认同，就是其实家庭的变故常常它就会让孩子们更快的去醒觉，知道说，哎，我可能必须除了自立之外，我必须要早日有这个所谓的财富财务的自由啊，这样子我才能够保证我未来的生活嘛。那么这样子一个创业的一个推动力，其实我相信它也让你去思考说你要怎么样子去创业，然后要去从哪一个的定位或者方向去下手。你第一次创业是跟印刷业有关的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公司的名称就叫做 Senang Print， 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印刷的行业在电脑普及之后，其实它可能会让人家觉得说它是不是一个所谓的夕阳产业。那你为什么会从这个印刷业去着手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这个是每一次我们去做这个 business presentation 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跟我们讲，他们认为这个印刷业是一个夕阳产业了。所以这个问题是我回答很多次了。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印刷业它是一个很大的产业，所谓的夕阳产业比较是在纸质的，比如讲传单啊，或者是名片，这些比较属于 paper materials 的，它会是一个走下坡路，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随着这一个电子商务的这个蓬勃发展，每一个中小企业它慢慢开始转型，从一个线下到线上的这个转变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很多公司都是需要去做一些自己的包装，或者是把自己的那个形象做起来。于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需要去印一些属于自己的这一个，比如讲 packaging box 啊，或者是这些 stickers， 去让整个品牌的那个形象有所提升。所以纸质的那一边它可能是下滑，但是在这一个包装盒还有这个 stickers 或者是我们说衣服这些东西，它是走上坡路的，就是这个每一年的那个volume 它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只看到因为纸它下这个纸质的印刷它下滑，就说整个印刷产业是下滑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有机会的，如果我们找对一个方向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会去做印刷这一个东西？其实是在我陪我母亲去做化疗之前，我有去念这个 diploma 嘛。所以我在那一个时候，因为 diploma 是2年嘛，这2年里面其实我是非常很积极的去参加去举办这些社团活动。我们在这2年大大小小应该举办了10多个活动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其实发现 每一个社团还有每一个筹委会，他们在做活动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痛点，其实就是在于我要去找齐所有的印刷品，让我的那一个活动能够办起来哦，是很困难、很头痛啊，很头痛啊，因为你要去对很多个不同种类的这个印刷商，比如讲印衣服的，他不印这一个比如讲传单或者是 banner 这些东西是他们是分开独立运营，所以我们毕业过后，就是我陪完我母亲做完化疗，直到她去世，再到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可以把所有的这一个印刷的这一个品类整合在一起，让全部的这一个 event organizer， 当时我们只想做 event organizer 的生意啦，就是让这些做活动的这些人可以在一个地方买到所有的东西，这样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有的做，然后我们也很快的就着手去做这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开始了。
嗯，好，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说，其实你投入这个印刷业当中有一个顾客的这个转向嘛，刚有提到说是本来是 event organizer， 然后过后是谈到这个中小型企业的部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你看到你自己的局限跟它的那个可能在哪里？
OK，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印刷的时候，所有的顾客都是来自于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上 diploma 的时候做活动认识到周边的这些学校其他的社团的这些筹委会建立起了人脉，然后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就直接去找这些筹委会这些社团，直接跟他们讲，哎，你要做印刷你要采购印刷了吗？我也知道你的痛点是什么了，因为我自己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嘛，所以我现在有做这个生意，我能够完全解决你的问题，你直接把那个单给完我，我 serve 完你，你只需要对我一家就可以了。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就那个 revenue 就达到100,000了，但是第二年开始陆陆续续这些社团的这些核心骨干他们也到了这个毕业季，然后他们毕业过后新的这个筹委上位了过后，我们不认识这一些新的这一些筹委会，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人脉，在这个情况下他就会去找其他的这一个厂商去做这个印刷。我们那时候就是经历了一个低潮期啊，从100,000掉到去40,000，然后我们发现如果再继续这样子下去，这些老的筹委跑完了过后，我们的公司就要倒了，所以我们是被迫无奈一定要在这一个时候做一个转型，去度过这个难关了，否则的话就是不能够继续生存。我们想了一想，就想有什么顾客是不会每一年都换，可是他有同样的需求要采购印刷的，就找了很久过后，我们就发现其实中小型企业他们也是需要有这个服务了，也是希望能够在一个平台能够采购所有的这个印刷品，所以我们就转型了，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了。
对，找到商机然后迅速的转型，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企业都应该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是我觉得这个是它不只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它有的时候是当你看到了某个需求的时候你就要马上的去行动。那我们知道在疫情的期间呢，其实你也创办了一个叫做 ArtMeet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哦。那为什么会想要创立这个平台呢？因为你已经有了 SenonPrint 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嘛，那多出一个这样的新的项目，这两个这个公司跟这个平台之间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呢？
首先我先解释一下那个因果关系啦，就是因为在这个疫情，我相信很多的公司，只要是你是做实业的，就是实体经济的，都是受到重大的这个打击啊，再加上政府的这个政策经常反反复复，所以那个影响是很大的。在我们的顾客大部分也是中小型企业，他们也是首当其冲，就是中招了，就生意很差。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们就会把那个印刷的这一个预算给砍掉，就是可以不印我就不印了。我们剩下的顾客就只有28%，是因为他们长期需要出货。比如讲他们是长期需要做这个stickers 还有这个 packaging box 的，所以只有这样子的顾客，没有受到影响的顾客会继续跟我们印，剩下的全部都是属于停顿的状态。当然他们自己也过得不好了，我们有跟我们的顾客有沟通啊，我们都大概知道一下彼此的状况啊，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够去等这个疫情结束。原本我们以为就是2019年开始的时候感觉好像半年就可以过去，半年了没有，就一年 一年半，直到今天2021年了，所以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我们不可能去等政策，也不可能去等这个疫情，被动的去等这个疫情过去，我们只能够谋求转型。所以在这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不是讲我们不做印刷了，我们还是有继续做，因为我们顾客基数已经做起来了，所以还是能够维持，但是我们不能够被动的去等这个生意能够继续的增长。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印刷产业可以做一个互补的。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有跟很多顾客去聊聊，然后我们之前也有收到很多顾客的这一个反馈，因为他们想要就是印刷的服务再加上设计的服务能够同时在我们这边找到。我们一开始是没有去提供这个设计的服务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就只有几个人，我们根本不可能又做印刷又要去服务顾客，然后还要去做那个设计，所以我们就是从来都没有做这个设计的这个服务，从来都不提供给他们的，他们是需要自己设计好了然后我们帮他印，中间 这一个环节是有脱钩了的。所以我们就希望在这个疫情的当下，我们能够做出一个平台，能够去把这个脱钩的状态给弥补掉，形成一个闭环，就是不管你今天想要印刷，你到底有没有设计，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一个平台去解决。如果你没有设计，你就去按密找设计师，去请一个设计师设计好了过后再来我这边印刷。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产生这样子的一个闭环，所以它是有关联的，不是说我们跨行完全没有关联的东西。
反正是给客户一个比更多的服务，可以算是一种一条龙的服务的这种概念。
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一条龙的服务。当然我们做着做着也发现安利本身它有它自己的潜能，所以就是它既可以是互补，也可以同时是两个独立的一个东西，我们还在观望。
也可以拓展出它自己的业务来就对了。
对，
是
因为其实安利它据我的了解，它的平台就是它会结合比如说一些企业他们要找一些 designer，然后在阿密这一端呢，他会找很多的 intern， 想要做 internship 实习的这一些 graphic designer 的学生，让他们来这个平台当中找工作。他就有一点点像是这个 graphic designer 界的 LinkedIn 哈。那如果要这么去形容的话，其实 LinkedIn 已经存在了嘛。那其实你们阿密的这个构想，以及可能可以分享多一些些那个操作逻辑是怎么样，以及你们是怎么吸引更多的这些人加入，然后目前的这个具体营运是怎么样，请 Kelvin 跟我们说一说。
OK， 是这样子的，像你刚才讲的，就是 LinkedIn 已经存在了，然后我们想要做一个 graphic designer 的 LinkedIn， 看起来好像就有点不 make sense， 但是其实它背后的逻辑是这样子的，就我们提到 LinkedIn， 你通常第一个会想到的不会是去找设计师的，通常我们都是要讲找这种 business 的executive 或者是一些high levels 的这一些高管，我们才会想到去 LinkedIn 去看他的 profiles， 然后去更加了解这一个人。LinkedIn 一开始的初衷也是为了这些白领跟这些商业的人群去设计的，所以本质上来讲，它这一个平台就不是让设计师去发挥的一个空间。然后再加上我们也看到，好像比如讲好像 software engineers， 大部分的人你要找 software engineers， 你一定会去 GitHub 这一个平台，你不会想到去 LinkedIn 找这一个 software engineers 的。所以同样的，来到这一个设计师，就 LinkedIn 本身就不属于他，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打造把阿密打造成一个就是连接这个设计师还有这个企业的这一个桥梁，让这个企业他只要一想到他要找设计师，他就会想到这一个阿密这一个地方，就会让他们直接过来，而不是去 LinkedIn去找设计师，因为那个不是属于他们的平台，所以我们是希望可以做到这样啊。
OK， 其实听到了这个 Kelvin 的这些分享，包括了像刚刚跟我们更多的解释关于这个 Armit 它一个操作的一个或者是这个平台它背后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其实建立平台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对设计师来说或者是对于设计这个行业来说，马来西亚还是非常的需要的啊。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来跟我们这些想要创业的这些年轻朋友来说一些你这些切身的这些建议呢？以你创业的经验来看的话，青年创业其实有哪一些的误区是我们大家应该要避免的？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啊，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犯错了，不管你是不是创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首先要先区分不同种类的创业啊。我觉得因为今天如果你开一间奶茶店也叫创业，如果你今天去做一个好像我们这样子用科技去 创造一个平台，或者是创造一个新的模式，它也是另外一种创业。这两种创业它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在这两种模式情况下，我找到三个就是可以统一去把这两种不同模式的创业的共同错误我总结出来了。因为我看到我身边很多不管是做什么行业的朋友，多多少少都是离不开这三个问题的。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多一开始想要创业的这个朋友，还有很多这些企业家，他们就是我什么都想要做，我看到 Grab 做的这么大，我也想要做下一个 Grab， 然后我就开始用 Grab 的那一个思维模式去打造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平台，不管是做什么行业的。但是往往这一种做法是死得最快的，因为你一个创业团队，你有很少的资源跟很少的人力，你不可能去做大平台大生态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朝着这一个错误的方向想要去做大做多的话，通常就是离死亡是不远了啊，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不要多做，少做就已经是多做了。把东西做得精比起你做一个很大的平台来的更重要，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的话，就是很多朋友一开始创业，他就是会来问我Kelvin， 我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去融资。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有融资成功过，他们就问我要怎样融资。 OK， 他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开始做出来，就想要去找投资者投一笔钱给他，不管是多少了，几十千也好，几百千也好。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这样子的类型的创业者，他往往会忽略掉这个业务，他就会把他的心思放在这个融资上面。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是犯过这个错误，我们花了9个月的时间去融资，然后结果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就被迫你还是要回到业务上面。所以就是过早的去融资，很可能就会让你死在融资的这一条道路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业务的话，钱会自己来找你的，这个资本家这些投资家他会自己把钱送上门，他怕你不要，他不怕你要的多。但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你拼命的去融资，你只能够追着钱跑，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多数的情况都会是失败的。这是第二点。那最后一点来讲的话，就是很多人会在不知道客户的痛点是什么的情况就开始贸然创业。你会听到很多人创业的时候，他会问你很多类似这样子的问题：我到底要卖什么产品？我到底要提供怎样子的服务？有什么东西是好赚钱的？通常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非常害怕，尤其是当我身边的朋友这样子问我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他们已经是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面开始出发了。我觉得创业的时候，你一定是很清楚你的顾客是谁，然后他们面临怎样的问题，你可以提供怎样子的解决方案，才开始去想你要做什么服务或者是卖什么产品。如果你的巴力过来先想要卖什么产品跟做什么服务，一开始就是错了，因为你根本不了解顾客。你很有可能花几个月的时间或者是一年的时间做了一个根本没有人要买单的产品。如果没有人愿意付钱的话，那你这个商业计划就算再好，你永远只能够写在这个教科书上，不会有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那是好东西，但是你证明不了。如果你没有办法把钱赚回来的话，那你这个公司就要解散，你的员工就要饿肚子，身为老板的你只能够遗憾终生，因为公司倒闭就一切都没有了嘛。就这个现金流，如果你没有办法管控好的话，你意味着去追求你所要的那一个理想中的产品，不去理会顾客的需求，这样子的情况下通常都会走向失败。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三点是通用的啦，不管你是走科技的创业，还是你是做实体的，比如像开哪钱奶茶店这样子的创业，我觉得都是通用的，都是这三个最容易让这些创业家失败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啊。只要能够避掉这三个坑，基本上你可以大大的降低这个失败的风险的。
我感觉真的是相形见拙，这样子说，我感觉虽然是同龄人，但是Kelvin的这个想法跟他的给的这些意见，不知道能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超年龄的那种成熟的感觉。然后包括他在思考整个创业的历程，他在总结自己过去失败的经历，我觉得绝对可以媲美一个。这样讲会不会太抬举他？媲美一个这个经商多年的这个生意人、
yeah. 对，其实我觉得洪耀你也不要妄自菲薄啦，你也有很多很好的很棒的 idea， 只是可能 Kelvin 他在他的这个领域里面，他真的是非常有见地，而且他非常的从他的这些经验当中去吸取的 一些的这些想法，然后他今天也很乐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我觉得 Kelvin 他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包括了像他创业一开始，他当很多人都说印刷行业是这个我们都说是夕阳产业的时候，但是 Kelvin 他就是能够去发掘他里头的商机。印刷行业确实是某些部分是夕阳产业，就像很多人说广播已经是夕阳产业，谁会知道说其实 podcast 的出现呢，又让很多的广播人又可以继续这个所谓的广播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是他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看大家有没有这个能力跟这个眼光去看到每一个行业里面他的商机所在哦。那么今天就非常谢谢 Kelvin 来做客我们开门见商，谢谢你。
哎，不客气，谢谢，谢谢。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